穆英和穆奎，要请旨出战捉拿韩金虎。这爷俩慷慨激昂，非要讨令不可。燕王多聪明，看出来了，理解他们爷两个的心情，总觉得前者好像对不起自己，这一次要补过。因此燕王跟田代彪商议商议，这才点头照准，给他们大兵三万，兵发明凤山。又考虑到他们爷儿俩人单势孤，最后派三手大将余化龙、老英雄孟九公率本部人马帮他的忙。临走的时候，常茂把他们送出城外，常茂就嘱咐朱穆英：“
我说小柯吧，
什么事儿？
你我都这般年纪了，遇事头脑要冷静。刚才我虽然没言语，我也合计来的，这韩金虎这个王八蛋，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您想想，这小子比那耗子胆儿还小，怎么敢还发兵来呢？大概里头有点鬼点子。小柯吧，你可要多加谨慎，多多的留神呐。
你放心吧，没有萨安把身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韩金虎那小子，我都把他吃透了。他是瘦驴拉硬屎，就像咱们大伙说的那样，他不来是谁来？现在明朝就指他啊唱主角呢。我老觉着把他呀要扑了倒了，那就算完事儿了。你放心，等我的捷报。
小柯吧，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不行见好就收，还有帽铁爷给你做主。
你放心吧，不行指定来求你。他们俩还改不了年轻的时候脾气，见了面还得玩笑一顿，说说笑笑。过了护城河的吊桥，朱穆英领兵开拔，长茂回城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表朱穆英带着军队30里地，那费什么事？不到半天的功夫到了。朱穆英连营寨都没安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，二龙出水式把阵势摆开，朱穆英爷俩在秀旗之下往对面观看，就见对面黑乎乎一座大山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满山遍野都是古木狼林。在山脚之下有一带连营，风吹旗号看得清楚，正是韩金虎的连营。寨门紧闭，吊桥挑着，前边全是壕沟啊，满布鹿角，戒备森严。看这意思，韩金虎不准备出兵，上这来守着来了。朱穆英看罢多时，把穆奎叫过来：“孩子，马阵，遵令。”穆奎把掌中一对大锤一晃，吩咐一声：“跟我来！”带着100名亲兵，直奔韩金虎的连营就冲去了。这是个白天呢，被韩金虎手下的哨兵发现了，不好了，燕王的军队来了，不好了！说声不好，鸣锣示警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嘟嘟嘟，牛角瘪裂号也响上了。紧跟着是乱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想把穆奎这支骑兵给打下去，哪知道穆奎这支兵就好像飙风一般卷地而来，越过壕沟，抡起掌中大锤的砰啪啪啪啪啪，砸毁了三道辕门呐、啊！把韩金虎手下的军队给造的是哭爹喊娘，刀枪乱飞呀、啊！人家喊马也叫，了不得！燕王的人马杀进来了，快跑啊！乱成一锅粥了。就这样，穆奎往返的杀了个三进三出，这才领着人又回到两军阵前。人家把马匹带住，双锤往左右一分，讨敌骂阵。那位说干脆就往里杀得了呗，哪那么容易、啊、穆奎刚才这叫示威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他能孤军深入吗？这叫见好就收。哎，这下可厉害呀、啊，错动了韩金虎军队的锐气。穆奎在外头一讨敌骂阵，韩金虎马上得着禀报了。这小子一听，把脖子一缩，穆奎呀，哎呀，燕王手下的人马真够狠的，我想按兵不动，他找到门上来了。韩金虎一想，砸坏三道辕门没关系，我这八道门呢，只要你杀不进我的中军帐就可以。来人，严加防守，闭门不战，高挂免战牌。扎下免战牌高悬，任管穆奎怎样讨敌骂阵，韩金虎就是闭门不出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穆奎一直叫了两个时辰的阵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人家不出来人，把穆奎气的是火冒三丈。这怎么办呢？把马一拨回去请示朱穆英，爹您看怎么办。朱穆英把小眼睛转了转了，一琢磨，哦，韩金虎这小子耍老猫肉，来个以逸待劳，你不出来那没关系，咱会激将法。他告诉穆奎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穆奎一笑，爹儿遵令。他带着一伙人二次回到两军阵，这回就开了荤的了。什么叫开荤的呢？骂开了，祖宗奶奶的骂，韩金虎，你小子是狗熊，有本事的开兵亮队，有能耐的跟爷们打一打，在营里的你这不算英雄好汉，你再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。你看咱这么说呀，这是文词，实质上说那话太难听了，把韩金虎的祖宗三代都给撅出来了。这么多人讨敌骂阵，这么骂韩金虎能听不见吗？韩金虎也生气，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。但这小子有一定的主见，心里明白这是朱穆英使的激将法，这么一骂呢我就得上火，一上火我就得开兵亮队，一亮队就把我抓住了，我呀我才不吃那亏呢，你骂你的，我假装听不见。韩金虎传令，让把那棉花都找出来，不管当兵的还是当官的，把耳朵眼都堵上，他骂他的咱假装没听见。那你说这什么馊主意，说别人不言语行，韩金虎这儿子韩宝受不了。韩宝那小子多骄傲，满身的决意在身，他服过谁？他爹按兵不动，他就120个不同意。现在一看，人家堵着门骂阵，他爹还不准备打，韩宝实在是忍无可忍呐、啊。 他把脑袋瓜一拨了，把手中发的棉花扔到地下了，心说我才不堵耳朵眼呢。爹，儿有点不明白。韩金武一看，呵，小子来劲儿了，跟自己瞪眼睛。你不明白什么？爹，这玩意儿太欺负人了。你看看这朱木英，哎，命人闯了咱们三道连营，打死打伤咱无数的军兵，如今不依不饶，把咱爷们的祖宗三代都给骂出来了。咱们是朝廷的大帅呀、啊，要再不开兵见仗，锐气这一低落，往后这仗没法打呢。而不才，愿请令出战。到，我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甭着急，他骂他的，咱有咱的主意。人不来了，没有帮手，我是一定不出兵。爹，我求求你，如果在两军阵前孩儿不能取胜，以人头担保。后来这爷俩闹了个半红脸，韩金虎一看这孩子急得都要哭了，实在没办法。孩儿啊，爹把话可都说清楚了，既然你非要讨令出战，为父给你官邸，你可千万多加小心。哎呀爹，你就放心得了，我非赢不可。来啊，带马抬刀。这是憋到一定的时候了。韩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在辕门外是飞身上马，单手提刀，点了3000军兵飞出营门。韩金虎不放心，又点了5000马队在后边给他儿子观战。等到了两军阵前了，炮声一响，摆了个四方阵，骑兵在两翼，步兵在当中，2000弓手射住阵脚。穆奎一看呢，这才高兴，心说我爹真有经验，你看这一顿臭骂给韩金虎骂出来了，哈哈，只要你露了面，你小子就跑不了了。穆奎手提大锤往正中央观瞧，一瞅韩金虎，韩金虎在起脚之下，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外罩杏黄缎的战袍，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，他可没过来，在两军阵前一马趟翻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哗来回之6圈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。穆奎往马上一看，这小伙也就是17、18岁，面如银盆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长得跟个银娃娃似的，亮银盔，麒麟甲，胯下马掌中3尖2刃刀。是谁呢？穆奎没见过他，看罢多时，把两柄锤往当中一合，呆，对面来将通明。韩宝、韩小春这才把马匹带住，双手平端3尖2刃刀，怒目横眉，看了看穆奎，你问我吗？正是。小子，你在马上坐稳了，听爷爷告诉你，看着没，后面是驸马监军韩金虎，那是我爹，我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韩宝、韩小春，官拜三路元帅。哦，穆奎这才明白，韩金虎不行，把他儿子给逼了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你韩金虎都白给，你儿子这么年轻，他会个屁？穆奎是100个瞧不起呀、啊！看吧，多时马往前蹄，用左手锤一指，韩宝， 咱俩没什么话可说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，你叫韩金虎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他前者在太平府怎么跑的，这回我亲手把他拿货。韩金虎在后边听得真切，这小子扯着脖子就喊上了，穆奎，想瞎你们爷们的眼，想抓我韩金虎势比登天，我的朋友遍天下，想抓我是难上加难呐。小子，今天你们有能力就施展吧，驸马爷在这等着你呢。把穆奎气得火冒三丈的，催马抡锤直奔韩金虎，但是被韩宝一拨马把他给拦住了。韩宝说，咱们呢别动口，最好动动手，我看看你有什么本领。你小子是谁？穆奎是也。啊，你就是穆奎呀、啊、好小子，我听我爹说了，你们爷俩狼心狗肺呀、啊、皇上跟娘娘给你那么高的荣誉，没想到到了太平府倒反官军，倒戈投降了，你们是不耻人类的狗屎队，今天小爷要儿的狗命。说着话唰就是一刀。穆奎也十几岁，能听他的吗？年轻人都有个好强的心呐、啊。这两个人打在一块是凶杀恶斗。穆奎那两柄大锤受他爹的真传，那锤刀果然惊奇。要说穆奎十八般兵刃没有不会的，对刀法他也非常精，当初他也使过三尖两刃刀，所以韩宝的刀路他心里头有数，打起仗来心里就更有底了。你看他舞动双锤是急而不乱啊，一招挨着一招，一式挨着一式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好像锤山相似。再看韩宝也不善，把三尖两刃刀舞得跟刀山相似，开始一招一式看得很轻，后来练得太快了，分不出个数来了，就见光滑一片，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两边观战的一个是朱穆英，一个是韩金虎，阵前交手的都是他们的儿子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嘛，能不提心吊胆吗？韩金虎伸着脖子瞪着眼，舌头吐出多长来都收不回去，他就怕他儿子一下失手让人家啪一锤砸个脑浆崩裂。朱穆英呢也是这个心情啊，你别看他没伸手，比他伸手还累，朱穆英那屁股都离开马鞍子了，替他儿子使劲。哎呀，咱这么说吧，把朱穆英急得满头都是大汗，但是有劲儿使不上，还得看儿子呢。这时候穆奎跟韩宝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韩宝眼睛一转计上心来，使了个盖顶三刀，力劈花山，外挂两肩，唰唰唰就三刀。穆奎呢双手分锤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狮子插花，往外崩他的刀，嗨嘟嘟嘟，这下上了当了。韩宝使的是假招，故意的把穆奎的眼神全都哄得上头去了，而不注意底下，他底下玩活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韩宝身服三种绝艺，一是三尖两刃刀，二是月牙弓，三是他的暗器血手飞镰。现在他使的是第二种功夫，月牙弓。他把穆奎的眼神领到上头去了，没注意底下，他用脚尖一点自己的马镫，他这马镫厚有半尺，每只马镫里头藏着三支弓，这玩意儿可厉害、啊、头前都抹了毒了，离远了不好使，在二十步以内百发百中。现在他们两个人进行白刃格斗，离着多近呢、啊？ 颤凳降魔紧挨着，所以这玩意正在有效的射程之内。他把左脚的脚尖一点这凳，萧萧就犯了，咔嚓，三支毒箭同时射出，可坏了，两支毒箭射到穆奎的马身上了，一支毒箭射到穆奎的腿上了。穆奎打着打着，就觉这个腿上好像钉子弯了一下一样，把他疼的、一皱眉，紧跟着就觉到半身不遂，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上，手中的锤不由自主的啪啦啪啦啪滑落一地。穆奎就知道不好，我中了暗器了，他心里的意思拨马回归本阵，快想办法。心里明白四肢不给使唤了，他刚一转马的功夫，身子一摘尾，大头朝下从马上摔下来了，与此同时马也摔倒了。朱穆英看得真切呀，抢救！左面冲出鱼化龙，右面冲出孟九公，两员老将倒手精神，二马齐出，前去抢救穆奎。但是远水不解近渴，离着那么远，他那马再快得有个过程。那韩宝就在穆奎的眼前呢，就见这小子唰把马驳回来了，唰啦一声举起三尖两刃刀，照着穆奎就是一刀。可叹小穆奎呀，落了个尸首两分，咕噜一声人头落地，年纪轻轻的死在两军阵。韩宝一下腰把法器抓住，人头提起来扔回本队，接着棒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韩金虎命人把人头捡起来，把韩金虎乐坏了啊！哎呀，我这儿子真行哎，怪不得他口出狂言，真有特殊的手段。命令把穆奎的人头挑到大旗的旗尖上，逮着块示众祝贺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有乐的就有哭的，有悲的就有喜的，都是相对存在的。朱穆英一看儿子脑袋掉了，就觉着眼前一发黑，哎呦了一声，从马上摔到马下，顿时人事不省。满营众将慌作一团呐，把朱穆英扶起来，捶打前心，爬擦后背，能有很长的时间，穆儿王这才缓过这口气来。把眼睁开了，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大伙都哭了。王爷保重，王爷保重。朱穆英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，往两军阵一看，地下汪着一滩血，再往眼前一看，尸首抢回来了，无头的尸首。朱穆英伏尸大哭啊，顿足捶胸。你看以前他也见过杀人无数了都，他觉着不怎么动心，这回可动心了，因为死的是他儿子。这回去见着夫人宁采霞，怎么交代？怎么说？那儿女父母这都扯心连肺，朱穆英二次昏厥过去，大伙进行抢救，二次苏醒。朱穆英一想，这是两军阵，这不是在我们家，我哭泣没完，好几万人都等着我，这像话吗？最后把牙关一咬，眼睛都红了。军兵们，在给我压住阵脚。众人一看呢，这个打仗太不利了，刚哭完心情不那么好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孟九公、余化荣都过来了，王爷保重，我看咱们改日再战，先把少王的尸体运回太平安葬，以后再战不迟。暂停， 我儿一死，大仇被报，我燕安有收兵之礼，给我闪开。就见朱穆英像疯了似的，催战马，晃双锤，要大战韩宝。